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有这首这些日子有一首诗歌一直在我心里面，这诗歌就是很稀奇，很熟很熟诗歌，我就想怎么会不知不觉遇上这诗歌呢？大家知道为什么说是什么？就是平安夜这首诗歌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些日子从礼拜二一直到今天，没有一天不想到这首诗歌，而且对这诗歌里面所描述的情形呢，越来越有感触啊。平安夜，其实这个诗歌我很小就唱了，还没有信主，根本还不懂事就唱 Silent Night。 这个歌词又简单，可是这样一首诗歌怎么会这么有力量，一直进到我的心里来啊？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特别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啊。今天很快的是2019年最后一个礼拜天了啊。那我在这边讲使徒们建立的教会，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完结篇啊，正好要把使徒行传28章都讲完，那明年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啊。那大家也许在想为什么要讲使徒们所建立的教会。其实我讲这些事情当初的意思呢并没有要讲那么久，但是越讲越觉得里面很多的事情平常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就忽略过去，或者读了以后也没有太注意。但是我以为如果我把保罗跟他所建立教会跟使徒行传中间形成配合起来，以后在我们读其他书信保罗书信时就有更多更比较真实的领会跟理解啊。那前些日子我也看见有一位同工一位侍奉主的朋友们，他做了一个保罗生平的事工表，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罗在宣教旅程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叫我们知道神怎么带领保罗，并且我的感觉呢就是当保罗在这边跟随主往前去的时候，他自己的灵命也在一直不断的成长。不要说别的了，就说保罗去罗马这件事情啊，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保罗去罗马的心意，很早在以弗所教会快要他的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就有这样想法了啊。以弗所他工作了3年，有3年之久在那里叫附近叫很多人都听见福音，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他也从这里发出去，在周围小亚细亚这一带有7个教会，大概6、7个教会都是他建立的啊。这也是我们从早期教会历史中间所知道的事情。那保罗从以弗所就定义先要到耶路撒冷去，再到罗马，这件事情很特别，因为如果你有地图的话，以弗所如果在中间的话，耶路撒冷在它的东面，这个罗马在它的西面，怎么会他决定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那这个方向完全相反的，怎么回事呢？当然这有他的原因，有属灵的原因。我们回过头来看保罗一路出去做宣教的工作啊，这是他以弗所呢是第3次宣教工作结束了。他第一次时候呢在加拉太诸省啊，他当时跟随巴拿巴一起去。巴拿巴呢他是塞浦路斯人，或者在圣经里翻译着居比路啊，今天翻作塞浦路斯。他呢就因为圣灵打发的他们先去塞浦路斯那里，我想是巴拿巴愿意跟他家乡的人传福音，然后他们从这个塞浦路斯岛就继续回到亚洲啊，从岛上回到大陆，在加拉太一省传了福音啊，那个地方几个地方特比以哥念路斯德这几个城里，保罗也受了相当的苦，也被人欢迎，也被人弃绝过，他就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报告他这次出去宣教的事情。没想到这里宣教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直接信主了，这个犹太人很不服气，那跟他产生了辩论，以后他就往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使徒们一起商量，这就是我们所说圣经里记载的第一次大公会议啊，就是所有信主的人在一起开一个会，决定教义应当怎么样。 所以在他们过程中间呢，就决定外邦人不必先受割礼就可以信主啊，这个呢就跨过了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啊，这是当初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折腾来来回回，我估计呢，因为他在加拉太各地的侍奉，大概有人统计是52天，我想52天最保守的估计，可能有1个月吧啊，然后又再回到耶路撒冷，来来回回的也用的时间也不少，大概这一次宣教之旅呢，照着我们朋友的记载的，大概就是第一次旅行步道呢，大概就是1年左右，主后47年、48年这样情形。我自己的计算呢是46年啊，所以它当中怎么样呢，可能有点分别。那第二次保罗就决定呢继续往西面去的时候，当然他先去看这个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然后呢到了亚洲边缘的时候呢，很稀奇，圣灵就引导他。圣灵不许他去这里，不许他这里，就借着异象叫他往马其顿去，他就福音就到了欧洲了啊。那到了欧洲以后，我们看见他在腓立比教会留下来侍奉几个礼拜，大概是我估计是6个礼拜以后呢，就被人撵走了，然后他又往马其顿去，然后到希腊去，最后到了经过好些城啊，到了最后到了哥林多，他所经过的地方呢，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还有比利亚、雅典，最后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一待有1年半的时间啊，那当然这样算起来呢，前前后又经过2年左右，他又回到了离开了哥林多，就经过再从原路回来，经过到坚格里，最后到了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决定下一次要来的时候要到以弗所来啊，所以是他所受的引导。那么然后从该撒利亚回到耶路撒冷去。我们看保罗对于宣教的旅程的选择呢是很特别的。刚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没有什么既定方向，随着巴拿巴呢就去了他的老家。以后呢他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说到了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就受圣灵引导，圣灵还是用消极的方法，这里不许，那里给他拦阻，他就最后用意向正面的引导他去了欧洲。那么第三次的时候，他就心里有相当的特别的感觉，他到了以弗所以后就决定下一次要来这里宣教了啊，所以这个他也是一路在侍奉的过程中间，对于宣教的地点呢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积极啊，这是他也许可能在属灵上面的成长。所以这里我们在看他愿意去罗马传道这件事情呢，可能他也是灵里面有相当的感觉了啊，但是他决定还是先去耶路撒冷再到罗马，待会我们要看为什么啊。所以呢当他从以弗所聚会这个侍奉完了以后呢，第三次宣教之旅完了以后啊，他就也很特别，他不是直接从以弗所往东走啊，今天我们应该把地图拿出来的，我忘记了啊，再往东走，而是他先往西去，先在从希腊这边转一圈，当然他的理由很清楚，就是要看望他曾经传过福音的地方，所以他从以弗所先往西面去啊，再经过上边一带地方，从希腊这边最后到了再到了马从马在这个到哥林多，再原路回来啊，本来他是要从海路回来的，但是因为有人要谋杀他啊，所以他就改变方向，从陆路回来还是原路退回来。这样子呢，经过米利都时又跟以弗所长老建立一次面啊，米利都跟以弗所很近。在那篇信息里面，我们也读到保罗知道他自己时间不多，他说我只要行完我的程途啊，这个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啊，他以不以生死性命为念啊，只要行完主所给他的道路。这些话呢，跟我们以后读提摩太后书很像啊，当然可能当中经过了7年、8年、10年都不一定，可是我们看见保罗有一种急迫感，觉得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决定要专心的，不管怎么样情形，无论如何就是前途再艰难也要继续往前。当然事实上很多的人就已经在各方面警告他，告诉他说你去耶路撒冷会遭遇许多的危险啊，尤其一个先知雅加布特别从推勒跑来拿了保罗自己腰带把自己手脚捆上，然后说圣灵这样告诉他啊，他们在耶路撒冷要这样捆绑腰带的主人啊。当然我们以后读到在耶路撒冷他被捆的时候，不是真正拿他自己腰带捆的，而是两条铁链把他捆起来的，但是总之这已经表达了 啊，圣灵告诉亚加布，亚加布是一个确认的先知啊，他就说到保罗要遭遇在耶路撒冷遭遇的危险，所以这些事情呢，并没有阻止保罗往前去啊。他对于圣灵的带领跟弟兄姊妹们的印证呢，他的感受不一样啊。既然是危险，很多人也说，既然危险呢，神带领我们不是不要我们遇见危险吗？其实不一样啊，不大一样。保罗呢，因为他知道他的托付是什么，他也不怕寻道，所以反而因此更加坚强的确定他要去耶路撒冷啊。当然他说了他要去耶路撒冷，在说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是不是二十一节啊？十九章二十一节，你们在这里啊，我们如果没有的话，我就看我们读一读可以。十九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里就讲了啊，这些事完了，保罗心意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去往罗马看看。他的确有很清楚要这样引导，所以我跟他说，保罗在宣教的过程中间越来越体会，越来越能够正面的寻求给他一个确定的方向要去哪里啊。当然以后我们看看有可能很多因素要影响他去罗马。对，刚才我们放在罗马书这里刚刚才读，所以对不起笑的，我们现在要看罗马书了。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啊。那当然他也许这件事情呢就是保罗说到他的负担了啊，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说了，第十节第十五节啊。那他说在祷告之间呢，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与你们，因你我所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这些话是保罗讲的。换句话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见呢，大概保罗在以弗所工作的后面一段阶段，一直到他真正的去到罗马，他已经有很强烈的感觉，这是神要带领他的路。可是等啊等啊等，一直没有成就啊！如果待会我们要重新算一算，他从起义要去罗马，一直到去当中经过了多久？这也给我们很好一个教训。有些时候呢，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做的时间，是什么？可是当中等的时间常常是长到不能叫人忍耐啊！可是保罗清楚，他没有放弃他最初从主那里所得的领受的方向啊！虽然去罗马之前要经过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已经有人预告他，先知告诉他说你要被捆绑了。但他仍然去。那这里呢，一直到保罗真正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才得着神的印证，神说你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可是罗马还在遥遥远远，还没有看见，他还被抓了去在耶路撒冷被捉拿了。我们上前几次信息讲到他被捉拿之后，因为有人要谋杀他，所以这个千夫长呢就赶快把他漏夜送去该撒利亚，在那里避过了人们路上要击杀他的那个阴谋啊。所以到了该撒利亚，没想到在该撒利亚呢，因为菲利斯呢就审判他的时候呢就拖拖拉拉的，而且很希望他给他送点钱去啊，接受一点贿赂。大概从前这些事情很公开的秘密吧，可是保罗偏不买他账，所以他就一直留在监狱。他为了讨好犹太人没有把保罗放出来，这一来保罗多做了两年监牢。可是保罗在里面很笃笃定定，虽然他知道要去罗马，可是就等吧，没关系，慢慢等好了。这种 无期限的等待，很多人是灰心的，可是保罗在里面不晓得怎么样。我想他在正好歇点，正好回想一下他所有的属灵的路程，他在真理上的认识啊。保罗是难得停下来，他有时间就思想这些事情。所以你看他等到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人还没有去罗马，为了先写一封信去啊。所以你看见他那时候对于真理的认识已经相当的完整，很清楚了。那这个时候呢，等到过了两年，上次我们说到腓斯都街的腓力斯的人就来审判他啊。一般说起来呢，这个审判是相当快速的。他们听完保罗的见证，讲到保罗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跟犹太教中不同在哪里呢？犹太人所以捉拿保罗不愿意他传道，是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宣告啊，他这个腓力斯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腓斯都也说了，从前腓力斯任上把这人留下来，为什么告他呢？因为这里有个人叫做保罗，他说呢有一个人叫做耶稣 啊，是死了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死了的，但是保罗说他是活着的。当然这些话呢，就是因为保罗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啊。那菲斯都怎么看法呢？菲斯说这个迷信啊 superstition， 他说保罗迷信，说他是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结果审判保罗的时候，保罗就从旧约里面讲到说，整个犹太人盼望的，真正盼望的是盼望一位从死里复活的，就是要神要给他们的救主。所以菲斯都其实不会审判，不知道怎么审判。后来等到亚基帕亡了以后，亚基帕的稍微小的旧约的故事，旧约的事情，因为他是特别分封的王，是来管辖犹太人的。他听了这些话以后呢，因为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死而复活是到底保罗讲的是什么，最多是保罗学问太大叫他癫狂了，他们说你疯狂了，保罗在这趁机传起福音来。所以如果根据审判的程序啊，这个他应当是无罪释放的。可是犹太人不服啊，犹太人一定要把他拉回耶路撒冷去审判啊。菲斯都也说，要不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去啊？那保罗说不，为什么？他是罗马人，他说我要在罗马，就在该杀的堂前受审判，因为他知道，明明知道，如果回去的话，路上他们又要击杀他，就是很麻烦。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上告于该撒，结果呢，菲斯都要把他押解而去，这就是我们也看到了27章之后的事情啊。使徒行传27章告诉我们说，菲斯都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啊，就差遣一个，并将保罗和别的囚犯呢交给御营里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尤流大概是一个非常干练的百夫长吧，押了几个犯人要往罗马去，大概都是重大的案件要上诉的，上诉庭呢一直上告到该撒的，像该撒就是皇帝 Caesar 啊，所以这是他们的情形。但我们这里看看呢，罗马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罗马教会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说过了，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间呢，大概只有。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其他你看加拉太的几个教会啊，腓立比、以弗所，那哥罗西呢，可能是从以弗所分出去，可能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往附近传福音啊，这个从这个放射状的出去，在附近几个城都传的福音，因为有三年之久啊，我想这个来来回回传福音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其他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说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保罗去过的地方。啊，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保罗自己传福音去过的，可是罗马不是，罗马教会保罗没有去，啊，其他的地方都是先传了福音以后，这个书信呢是跟进用的，要解决他们属灵的困难，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有什么问题，他们问到保罗了，保罗怎么处理？特别是哥林多教会，好多好多的问题，保罗一封信、两封信、三封信，可能写了四封信去，啊，照他书信本身的内容来看呢，可能保罗一共写过四封信，但只有两封留起来，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在这里，哥林多前书提了很多很多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么哥林多后书呢？看见后面事情解决之后呢，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又重新恢复很正常能够沟通的关系了啊！这个是保罗做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说保罗一面做工呢，一面这些现实的问题促使他更加思想福音的意义是什么，而从神的话语里面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而且当然，因着耶稣基督所受的十字架，保罗看见一件事情：十字架的救恩实在是浩大的能力，叫我们能够在十字架的恩典底下来接纳所有的其他不同意见的人，而且在真理上面能够坚持，因为最多不过一死。耶稣基督能够为了真理而舍命，我们也在真理上面面前没有妥协的余地。这是保罗自己在侍奉的时候他生命属灵的光景，一步一步长进。所以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啊，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会仔细讲保罗的书信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些记录。你就看见保罗按照年份啊，最早的时候在加拉太教会所写的书信，他只牵扯一个问题，就是割礼的问题。到了以后，你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就起了很多他们不知道的问题。保罗可能在帖撒罗尼迦没有机会讲的是什么呢？讲到耶稣基督再来。所以每一封书信，你看见保罗对于真理的认识，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明白救恩的全备性啊。所以保罗的书信。今天在神学上面，保罗的神学就从他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把它梳理出来啊。我刚才说了，读这些历史记录，保罗形成的目的呢，就可以看见他一步一步时间经过他生命跟属灵认识的长进啊。那这里我们讲到，再回头讲，为什么保罗要去罗马？罗马教会怎么开始的？不是保罗开始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如果我们想一想，最早我们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最早我们讲到这个使徒们建立教会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次五旬节，许多的人就从各地各方集中到了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按照旧约的规矩，以色列的男丁一年三次要在耶路撒冷过节，要在耶路撒冷守节，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就聚集在五旬节都聚集在那里。那五旬节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受难是我们一般讲的逾越节啊，所以过了这么几十天啊，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的时间在地上跟门徒们聚集讲论，让他们明白很多的问题，他们问的问题，比如说他们说耶稣啊，你再来德国是不是就现在呢？保罗说不是，父神为他自己所定的时间不是你们能明白的。但是告诉他说一定要来，而且告诉他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得着圣灵的能力。好，等到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临了，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升天以后，我刚才讲的话呢，讲完这些话耶稣升天了，升天之后不到十天圣灵就降临，教会的时代从此开始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听见五旬节的大的声音从天上下来，怎么回事啊？就聚集到他们使徒们，还有120个门徒祷告的地方，在那里经历了圣灵的能力。你如果读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很详细的记载哪里来的圣徒，哪里来的犹太人，他们聚集，最后提到也有从罗马来的，当然从罗马来还要回罗马去。啊，罗马是当时这个首都啊，罗马帝国的首都就在罗马啊，所以呢，他们一定有一些人在五旬节得到了福音的信息啊，因为彼得在那里，我们看见一开始聚会的时候，我就说，教会刚开始彼得所传的信息，他们听见彼得所传的信息，你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讲到神在旧约中间的应许，讲到应许圣灵，讲到应许耶稣基督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彼得讲得清清楚楚，很多人听得扎心，因为这些犹太人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守着旧约的律法，为什么呢？保罗也就说了，因为盼望死人复活，那彼得的信息就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很多人听得扎心啊，也是圣灵的工作，听得扎心，他们悔改信主。那悔改信主以后，他们既然回到原来的居住的地方，有些人回到罗马，你想这些人会不会聚在一起呢？当然一面聚在一起，一面就开始传扬福音。所以我相信最有可能的罗马教会的成立，就是这些从罗马来朝圣，我们说朝圣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守节的人，他们回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个新约的教会。当然可能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不是那么完全，对吗？因为我们想象保罗都经过那么多年才慢慢的在传道的过程中间理解这些事情，那么罗马这些地方有谁去呢？使徒们都没有去，是吧？但是很稀奇，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却打发人从罗马来了。那我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因为保罗和罗马教会的渊源可能发生在哥林多，你这句话你明白吗？因为保罗到达哥林多的时候遇见有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呢跟保罗是同行啊，犹太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间，除了研究律法，除了各种其他方面的学问之外啊，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学习一种谋生的技能。每一个犹太人都知道说，他如果没有谋生的技能，可能会被人寄人篱下，可能会被人欺负，或者生活有困难。所以保罗选择呢是支帐篷的行业，恰巧这个亚基拉、百居拉。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和他们同行。而且我相信保罗在这个时候跟他们认识呢，是因此从他们听见了关于罗马教会的情形啊，他在哥林多那里遇见了他们。而且你看见从保罗从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二节这个该撒不是这个格老丢 Claudia 啊，他们吩咐所有犹太人都要离开罗马，所以他们被赶走了啊，那没有地方去呢，就他们选择在哥林多正好碰见保罗来。那我推测呢，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把罗马教会的情形，无论是他们正面的光景怎么样，有很多人聚集，有什么样的情形，或者有什么困难在真理上困难，那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一定在属灵上面帮助了亚基拉和百基拉。 怎么可以知道呢？因为当保罗离开了哥林多的时候，来了一个人叫做亚波罗。亚波罗呢，他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可是因为他亚基拉和百基拉一听亚波罗所讲的信息，知道呢他还在上一个世纪呢，还没有接上最新的发展，因为他只能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啊。这个当然我们如果讲起来就长了，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知，他宣传悔改的礼，可是呢他所接受的是悔改的洗，不是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洗，所以亚波罗只知道一半，前面一半，后面一半不知道。亚基拉百基拉就到从圣经上面讲给亚波罗听，亚波罗听的就恍然大悟，原来施洗约翰的工作只是一个导航的人，只是开始引领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就从此以后亚波罗就改变了，他在以弗所一带，在哥林多一带帮助很多信主的人，蒙恩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亚基拉百基拉本身也是在真理上面得着保罗的帮助和造就，能够转过来帮助亚波罗的。所以你们看这个，所以我们看这个一年半中间的保罗跟亚波罗百基拉中间的过往是非常密切，一起同住嘛，一起做工嘛，一起侍奉啊。所以他就从他们得到了这个罗马教会的信息，保罗心里大概明白。所以等一下我们看罗马书一开始怎么写的啊。那么保罗呢，等到他工作完了以后啊，这个我刚才说过，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他在哥林多这里教会完了以后就回去。啊，回去的时候呢，带着亚波罗亚基拉和百基拉一起走的。但是走到以弗所的时候，上次我们刚才我们才提到，他到达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人想把他留下来，但是保罗自己说我要赶着回去，赶到耶路撒冷啊。但是呢，他把他的同工亚基拉、百基拉带个临时起意，把他安放在以弗所。啊，这就是我说了，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帮助了这个亚波罗啊，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看见，亚基拉百基拉在以弗所的时候就先在那里侍奉，可以说是保罗的先头部队啊。保罗在还没有去以前呢，他们先在那里侍奉，所以保罗很放心把他们放在这里啊，自己却没有留下来。等到保罗在以弗所的工作三年完了。这个时候呢，我相信事情也发生一些变化，什么呢？从前不许他们住在犹太人住在罗马的格劳迪亚，那个皇帝死了，皇帝死了以后呢，政令改变了，所以他们我相信很自然的，他们就回到了罗马。所以保罗跟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巴基拉在以弗所有多少时间同工不晓得，保罗自己待了三年，在这之前。他们待了多久也没有仔细算过，大概一两年有的，所以这个加起来四五年的时间，以弗所教会相当的强健康，相当的强壮，对于真理的理解很有深度了。这个时候亚基拉和百基拉才回到罗马去啊，所以跟保罗有多少时间交错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回到了罗马，从罗马书里面看的他到了罗马。所以呢，在问安的里面，我们看罗马书的最后吧，罗马书后面十六章的时候，你看问安第一个啊，除了提到这个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之外呢，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的同工啊，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啊，你看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